位金然，你知道上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日吗？
那当然知道了，因为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呢，在那一天都可以放假一天啊。
真是挺好的哈。
嗯。
但是我前两天呢，还看到一篇文章，那文章呢，看了之后我才知道，就是马丁路德金日啊，
嗯、
是美国唯一的纪念一位从来没有当过美国总统的美国人的节日。
哦，是吗？
嗯。
这个我倒是没想过啊，不过马丁路德金呢，他确实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人物，没有他领导的非暴力的民权运动呢，那么美国的今天呢，可能还不会是现在这样的。
是啊、
嗯、
另外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一位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演说家。
当然知道了。
是吗、
嗯、
他最著名的一篇演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就是我有一个梦想。
嗯哼，
在那篇演说中呢，他说他梦想不同种族的人能够携手同唱自由之歌。
我还记得呢，他那篇演说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嗯，
我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移平，歧路化坦途，曲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业。
真是非常有力的文字啊。
嗯、
不过不单单是这一篇，其实他另外的几篇演说也是相当著名的。
嗯、
包括呢他在1964年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演说，以及他在被刺杀的前一晚在孟菲斯所做的最后的演讲。
那么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篇呢？
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倒不是以上的几篇、
嗯、
而是他的一篇叫做完整生命的三个层面的文章。
哦，你说的这个我倒是真没有听说过。
他是那一篇呢，是他的布道词。
嗯。嗯，
那么在那篇文章中呢，他说任何完整的生命都包括三个层面、
嗯、
也就是生命的长度、生命的广度以及生命的高度。
是什么意思呢？
生命的长度呢，就是代表一个人对发展自我能力的关注。那么无论你是谁，你都要尽量做到最好。
嗯。
但是呢，金博士说不要就停在这里，要能够超越狭隘的个人关注，要去更多的关心别人，这个呢就是生命的广度。
那么他说的生命的高度是什么意思？
那个呢就是对神的崇敬、
嗯、
马丁路德金呢他就在文章中写说，一些人认为人所感受到的就是人所看到的一切，但是他说呢，你的确看到了我的身体、
嗯、
但是你看不见我的人格。那他说，我们对这个宇宙了解的越多，它就越变得神秘而可畏，神仍然在这里。
说到马丁路德金呢，就让我想到了另一位伟大人物甘地。
嗯，
那么甘地呢，可以说是20世纪非暴力运动的鼻祖了。
是啊，而且有意思的是呢，马丁路德金在1957年访问过印度，还拜见过甘地。
哎，芳菲，我们台呢马上就要播放一部讲述20世纪非暴力运动的系列片，里面呢就讲到了甘地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我们要不要给观众介绍一下，让他们先睹为快呢？
好啊。
甘地带领印度人民进行了8年的非暴力斗争，反对种族压迫。他们走进了禁止涉足的领地，烧毁了发给他们的特殊证件。他们知道将会被逮捕，事实果然如此。甘地说，对于非正义，就是要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斗争，这是最终取胜的法宝。他把这种非暴力的法宝称为坚持真理。
非暴力的意思不是不反击，而是用另一种武器反击。
甘地的武器力量之大，改变了20世纪。
在当时，英国统治印度呢长达100多年，而甘地呢决心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使印度摆脱英国的统治，于是他开始了他的第一步，挑战英国对食盐的税收和垄断。
1930年3月2日，他给当时的英国总督欧文写信，指出食盐法律的不公正，而且声称呢他将到海边非法制盐，而且还要邀请所有的印度人与他同往。
凭着对政治效果的直觉， 甘地画出了从他的驻地到海边的路线。他和自愿加入的人们要走400公里，近一个月的时间，这必定会制造悬念，吸引更多的人们注意他要传递的信息。他已经做好了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捕的准备。3月12日的曙光揭开了伟大的一幕。60岁的甘地是78个步行者中年纪最大的。几千人参加进来，包括悄悄监视动静的警察。
这次长途跋涉使政府陷入两难，逮捕甘地，全印度就会起来抗议，允许他公然蔑视法律，英国可能会无可挽回地丧失对印度的统治。
那么到了第24天呢，步行者们来到了海边，甘地弯腰拿起了第一把盐，不过他并没有被逮捕，他发表了演说，他说，我们今天挑战食盐的法律，明天就把其他的法律扔进废纸桶，我们要把这种不合作坚持下去，直到当局呢无法维持。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个月，甘地宣布要更进一步，要和自愿加入的人们夺取附近城市的制盐工厂。这一次冲突发生了。
经过了10天的小冲突，警察对2500名参加者大打出手。他们用带有铁头的棍棒殴打这些人。美国河中社记者韦伯米勒目睹了当时的情景，
人们被纷纷打倒在地，我听到棍棒敲击陀炉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被击中的人仰面倒地昏死过去，有的人在头骨破裂或肩胛骨折的痛苦中挣扎。
米勒的报道在近2000份报纸上发表，并在美国参议院宣读。一个参与其中的印度人解释，
我们的目的是让全世界看到这个政府丑陋的毒牙和凶残的魔爪。
到了7月，政府报告说呢，有近17000名非暴力的抗议者被捕，这一场呢全民性的不服从呢正在稳步的瓦解英国人的统治。
那么到了第2年的1月，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看到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于是下令释放甘地和其他领导者。
甘地是第一位以平起平坐的身份与英国统治者会见的印度人。谈判持续了3个星期，欧文拒绝在食盐法律和进口布匹上让步，因为这样的让步会得罪他的印度合作者。在甘地的要求下，政治犯被释放，镇压法令也被取消，于是他宣布停止全民不合作运动。甘地的伟大成就超越了印度国界，他对非暴力运动的远见和实践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这个系列片的第一集讲述了甘地的故事，也许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那么第二集讲的故事呢，恐怕就很少人知道了。不过它就像第一集似的，非常富有戏剧性。
是啊，当时呢，我是从头到尾一气看完的，觉得非常精彩。
第二集呢，说的是60年代在美国南方纳什维尔的一场反种族隔离的非暴力运动。
当时的纳什维尔呢，是一个全面种族隔离的城市，白人和黑人群体之间没有任何接触。在一所著名的黑人学校菲斯克大学读书的黑人学生，在一位名叫詹姆士·劳森的牧师的带领下，决心改变这个现象。
很多人认为非暴力就是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伸过去，毫不反抗。非暴力是要反抗，只不过目的跟打你的人不同，方法也不同。首先，你的反抗是为了争取那个人，这也是反抗和抗争，可是这要比挥动拳头难得多。
我们要消除纳什维尔城里的种族隔离政策，第一步就是消除快餐店和饭馆的种族隔离，这就是甘地风格的第一步，非暴力运动的第一步。 就是选择一个问题，把它研究透彻，从一个目标、一个问题入手。
当学生们第一次平静地走进白人的快餐店坐下时，人们的反应是震惊，还觉得有点可笑。不过呢，当地的商店的反应可想而知了，宁可关门也不向黑人顾客提供服务。
那么第二个星期呢，学生们又去了、
嗯、
这一次仍然没有人被捕。第三个星期六，学生又去了，人们开始意识到情况严重。
Went and asked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separately to leave. They didn't leave, so I instructed the men to put them, place them under arrest. We placed them under arrest. When we cleared the stools, some more color boys and girls and white boys and girls got on the seats.
警察非常吃惊。他们以为已经采取强硬措施了，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那里又坐满了黑人学生，还有一波学生在这后面随时准备补上去。
我们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非暴力的力量，这个力量要比警察的力量大得多，不管他们有多少警察，利用法律作武器，甚至用警犬、用棍棒，还有监狱。可是我们的忍耐力和甘愿受苦的承受力，是他们什么力量都无法匹敌的。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学生依然每周都回到快餐店，当局对他们的反应只有一个：更多人被捕。全国呢都在关注着，随着新人的加入呢，这个运动在不断的扩大。
后来呢，学生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策略，那就是联合抵制到城区购物。
嗯哼，
这样一来呢，社区的人也参与了进来。
那么再之后呢，发生了替学生辩护的律师呢，他的房子被炸的事件。这个爆炸事件呢，震惊了全城，也引发了一场沉默的游行。
出发的时候是1500人。一路上人数增加了一倍，市长韦斯特在等他们。韦斯特和一位黑人牧师争论了起来，戴安纳什走上前去问了几个直截了当的问题。
I asked the mayor, first of all, Mayor West, do you feel that it's wrong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a person solely on the basis of his race or color?
I tried as best I could to answer it frankly and honestly, that I could not agree that it was morally right for someone to sell them merchandise and refuse them service. And I had to answer it just exactly that way.
那时又接着问市长，他觉得快餐店是否应该消除种族隔离？市长回答：应该。
回顾20世纪，这些激动人心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宽容和平的力量。在21世纪，同样的故事仍然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生着。
是啊，就像一位作家在他的文章中分析说，非暴力抗拒理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确信整个宇宙最终会站在正义的这一方。那么古往今来的很多故事好像也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确实是这样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时间又快到了，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新唐人侃侃而谈节目。下个星期是农历新年，到时候呢，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传统的过年习俗。
观众朋友们，希望下个星期与您再见。
再见。